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闯过磨难的21天》，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7日。我今年72岁，1996年11月28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21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很多刻骨铭心的神奇故事。本文只谈一次近年碰到严重的病魔，我是怎样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闯过病魔的。2014年8月，我弟有多名同修被绑架。8月24日，协调同修拟定接力发正念营救同修，要我通知几个学法点发正念的时间。由于各组分布相距较远，一位同修骑电动车载着我去通知。当骑到接近郊区时，突然刮起一股强大的旋风，同修就问我：“阿姨，你冷吗？你不要紧吧？”我说：“不要紧，要不是修大法，肯定会感冒咳嗽的。”可是当天晚上我真的咳嗽了，还发烧，接下来咳得越来越厉害，到第二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因躺下去就会出不来气，咳出来的痰吐不出来，用手拽就像拉丝一样，拽很长都不会断，只能到卫生间用水漱才能吐掉。第三天早晨一阵大咳后，我感觉喉咙发热发腥，吐到马桶一看是红的。我当即大声说：“就是力，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不承认你。”说来也怪，白天咳得不是很厉害，可是一到晚上就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全身痛得就像针扎刀戳似的。我就用双手使劲儿摁住两边的肋骨，每天晚上就靠着柜子坐在地板上，有时困得头磕在地板上咚咚响，还得穿梭似的往卫生间跑。一开始我发烧10天，有7天还在吐血，隔了几天又发烧7天，又吐了4天血。这期间我的右腿膝盖后窝内出现一个比鸡蛋还大的包块，腰部胸口上也出现了几个大包，也很痛。这次病业前后，我们当时正在帮一个过病业关的同修，经常去他家学法发正念。这个同修之前由于没守住，去医院检查了，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去他家时间不长，我也出现类似症状。这个同修还说，我们俩的表现很像啊，我比你还好点，我不发烧。几天后我的病业有所加重，我想搞成这样，担心帮不了同修，还干扰同修，我就回去了。后来这位同修对我放心不下，请其他同修去看看我。直到我的病业完全好了，通过其他同修转告。开始这位同修还不太相信，直到我去了他家，看到我了，才真的相信了。其实这次病业刚开始，我心里也有点嘀咕。我认识的有几位同修都是以肺癌病业的形式走掉的。正在帮的一位同修也是类似病业表现，但是很快我排斥了这些想法。有一天我去资料点，坐公交车快到站时，我早早地站在了后门口。到站时，我的腿抖得一步也挪不动，看着乘客一个个的都下车走了，最后一个姑娘过来，挽着我的右胳膊把我架下去了。下车后我连声道谢，但是我知道真正帮我的是师父，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的右腿很费劲，我就尽量走慢点，不让他补，可还是有同修和常人看出来了，就问我腿怎么了。 我说我的腿好好的呀。我认为不能说腿不好，否则就是承认了迫害，就在给邪恶增加能量。我每天要走很多的路，因此我就求师父用法轮把我右腿窝那个肿块旋出去吧。第二天就真的没有了，师父太慈悲了，真的给我拿掉了。我晚上不能入睡，就多练功，增加一小时的进功，也增加学法和发正念，因为师父说了，修炼是最好的休息。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也一直在向内找自己，到底是什么执着让旧势力抓到把柄，这样来迫害我。直到病业现象的第21天，我在学法时看到师父说，也就是说，是你修的那部分，你一定要修，你修不了的，你也感觉不到的，意识不到的，甚至你意识到了也没有能力做的，师父会做。当然了，可不是说你们看到的那些执着放不下，借口说没有能力啊，自己想推责任，那个可不行。我说的是，对于你的生命结构与思想结构，你根本就意识不到也做不到的那些，那师父肯定是要做的。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看了这段讲法，晚上发12点正念时，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实在承受不了了，请师父加持弟子把意识不到的执着给清除掉，同时请加持弟子今天晚上能睡一会儿。发完正念，我试着躺下，真神了，还真的躺下去了，不憋气了，香香甜甜的睡了近2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我给师父敬香时，看着师父的法相，我泪流满面，无法言表师父的慈悲和伟大，师父不知又替弟子承受多少。第二天晚上发完12点正念，我还是怀着胆胆突突的心试着去躺下，真的又躺下了，又睡了2个多小时。从此我不但能入睡了，也不咳了，可是人却瘦了很多。同事和邻居问我最近怎么这么瘦，我就说胖瘦没关系，没病就好。他们看我白天一直在活动着，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们哪里知道我却是刚刚从死神那里回来的。我的2个儿子家离我家很远，工作又忙，孙子孙女还都在上学，很少到我这来，有时打电话问问，我没跟他们说。后来他们知道此事，都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我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得硬把我往医院弄啊，那样反而更糟。而我一直在找我有什么意识不到的执着，它到底是什么。终于有一天我一下想起来了，在我没修炼之前，大概是80年代，我和单位的一个家属在一同事家门口包粽子，来了一个看相的，非要给我看相。我当时不肯看，同伴却说看就看看吧。那个看相的说了我和我家庭的一些情况，说的全都对。他说我什么都好，就是寿命不长，只能活69岁。当时我身患18种病，自己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只有40多岁，我说能活69岁也就谢天谢地了。病疫这一年我正好69岁。这件事后来就留在我的脑海，到我修炼大法后，虽然不太对此执着，但有时和人聊天会谈起此事。现在我悟到我的天年本来是69岁，也是旧势力的安排，是师父和大法给我延续了生命。我虽然闯过了这一关，可是心里也非常清楚，师父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选自转法轮。我一定会把握好师父给我延续来的生命，在正法的尾声中做好3件事，跟师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感恩师尊又一次的救度， 也谢谢所有帮助和鼓励过我的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病业消失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3日。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的，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这句话，过去看师父说了很多遍，一直没有走心，终于在长达一年半的病业观中悟到了这句法的一层内涵。在我明白这层法理后，在我精进的过程中，那个用手按着很疼的地方，在我悟到去掉执着心的时候，一下就不疼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这个我很清楚，可是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标准要求，我却没有认识到。因为不精进，在我过去看来，漫长的迫害，师父一次又一次的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对此我非常的不理解。我觉得人都这么坏了，师尊还要去救。虽然我也尽量的去讲真相，可是心里很不情愿，是师父让做，我不得不做。不精进，不看书，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师父点化我，我还能立马惊醒。后来有一次看见我掉啊掉啊，掉到最下面地上的一个粗圆木上坐着，我低着头，心里想爱咋地咋地。我这时看见师父就陪着我在我的左边坐着，再后来都忘记自己是修炼人了。有一天睡觉梦见窗台上面一个大佛像，佛像上面写着三个字，老天爷。醒来以后我知道那是师父在告诉我他一直在我身边。前年夏天我觉得自己胖去减肥，竟然不惜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跑步，不上班也不做该做的家务，跑了几天两条腿膝盖部位都疼，我没当回事，停了几天稍微好一点继续减肥，后来发现实在是腿疼就停下来了，可是过了几个月还是疼，我有点纳闷。2017年夏天我继续减肥，同时和一起锻炼的人讲大法真相，腿疼得越来越厉害。有一天我看到两个人，我想等我转一圈回来再和他们讲真相。等我转一圈回来，那两人都走了。那天我回到家后腿疼得无法走路了，这时候我悟到是自己心性有问题了。把所有的知道的执着心挨个儿去一遍，可是每去一遍就减轻一点，作用不是很大，这让我很郁闷，非常非常的郁闷。一年多了，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是病。晚上梦见我去减肥走路，我把腿疼看成是病了，醒来知道那是师父点化我肯定不是病，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2018年的元旦过了，我早已不去减肥，变得比过去精进了，可是那个腿还是那么疼。过去心性好的时候，宵夜最多也就是五六天，不会超过一个星期，超过一星期两星期肯定是心性有问题。我觉得我的执着心都没有了，为什么还疼啊？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我家的屋顶上有个窟窿，我拿柴草等物去修补，醒来知道是师父点化我修的有漏。我过去一直对老房子有点担心，我想一定是对房子的执着，我把那个执着心去了，又睡着了。我梦见我骑着车子在路上走，有两个女孩从后面赶上来和我一起走，我和他们一边聊天一边走，觉得挺好。一会儿我车子上面的大包袱掉地上了，我去捡那包袱，我让那两个女孩等我一下，等我捡回包袱，那两个女孩已经不见了人影，我找不到他们，就在一个地方等他们回来，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来，我就在那儿继续等。醒来以后我知道那是师父点化我有色心，这两个梦联系在一起，这时我终于悟到了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说的那个修炼人的标准的那层含义。在开始修炼的时候，对你心性的标准要求也低，只要你能把握得住，
自己就能过关。可是到了高层次，那个标准要求也高了。比如开始修炼的时候，定你的心性标准的要求，按照正法的进程，是一个月心性提高一丈，十个月就应该是十丈。所以修炼到十个月的时候，对你心性要求的标准是十丈。如果你每个月提高的不到一丈，或者九尺，或者七尺，那到十个月的时候，和正法的进程比，只能是差距越来越大。即便你认为自己一直在修，也是不达标准，已经越来越拖正法进程的后腿了。那拖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病业，再继续拖，那病业就越来越重，到多个病业。下面我再具体的说一下我对师尊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那个过色关的例子的认识。画几个美女来给我看，飞天给我跳舞。他正想得高兴的时候，一下子这些美女就一丝不挂了，做着各种动作，扳脖子搂腰就上来了。我们学员心性提高得很快，当时这个小伙子就警觉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这个念头一出，刷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小伙子开始修炼的时候，只要他能警觉，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那就算过关了。那是开始的要求啊，那标准开始的时候放得很低啊。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他正想得高兴的时候，那么他想得高兴，这个高兴是不是有色心啊？是不是一高兴动了邪念了？不然他怎么能那么高兴？看到就看到吧，修炼应该是无为的，你看到就高兴，不就是动心了吗？那再深入一点的说，你练功你看他干嘛啊？你看不就是有执着心吗？我记得我开始修炼精进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睡觉，看见空中一个美女对着我坐着，我就回过头去，根本就不去理。有位同修说，你看那个漂亮的人第二眼的时候，就说明你有色心。这我能理解，也很受启发。那么再深入一点，你看他第一眼的时候，你觉得他漂亮，是不是有色心呢？那再深入一点，你看那个男人和女人有区别，是不是色心呢？我觉得有可能，这里只是说个色心的例子，而其他方面也应该是同样的标准要求。我又在梦中看见书上一句话，修炼安排得很紧，当我悟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用我能认识到的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放过一丝一念，包括睡觉时的一丝一念，在心性高的情况下都能把握住。遇到难受的事，首先想到应该高兴，因为又可以提高了。这个难受和高兴，有时感觉到是大脑的不同部位，难受是在大脑的边缘，高兴好像在松果体区域。这时感觉我腿恢复得很快，大约一个星期吧，疼了一年半的腿就基本好了，但是用手按的时候，偶尔还是有疼的情况出现。我就这么按着那个地方在想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让我感到有点难受。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难受是一个自己一直没有发现的执着心。当我去掉这个执着心的时候，那个按着疼的地方一下就不疼了。现在想想自己过去那个吊儿郎当的样子，长期拖正法进程的后腿，是不是有罪啊？那有罪不就应该受惩罚吗？那不就得消业吗？说起来也算是报应吧。在精进的时候看书，好像转法轮上面的字在对着我笑。过去心性掉下来的时候，躲着师父的法相不敢看。现在总算感觉自己追上一点来了，希望我能追上那些精进的同修，赶上正法的进程向前冲，早一天达到标准，更好的做大法的事。以上是我个人在修炼中悟道遇到的情况和体悟，如有不正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闯出病业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28日。2016年6月份，我身体出现严重的消瘦状态，体重一下子掉了30多斤，两天两宿不能睡觉，眼睛疼，心跳得不行了，浑身烧得特别难受，趴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我想这样趴着也不行啊，我得起来练功，我就求师父加持。这样我哆哆嗦嗦地练完了动功，接着就练静功，汗水把衣服都弄湿了。练完功一头扎在床上，动都不想动了。这样过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感到身体不正确状态严重了。我给同修打了电话，同修过来看到了我，给他吓一跳，说我都脱相了，他要给我家人打电话。因我在外地打工，我没让他打，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关，得自己过。到了晚上，我觉得我快要支撑不住了，我看自己的身体肉都是黑的，这时我有点害怕了，邪恶要来取我的命了，我就求师父救我，对师父说，我不能走，我还有使命没完成呢，还有那么多众生还没救呢。不管我有什么执着，有多大漏，我也不归你邪恶管。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就归我师父管。其他的安排，我坚决不承认。我就发正念，这一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看天快亮了，我的身体疼痛减轻了一些。我哆哆嗦嗦又练了动功。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挺过来了，谢谢师父加持弟子，也不知道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多少。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在出现这件事之前，我一天到晚老喝水，还总上厕所，后来发现身体渐渐的瘦，不是那么明显，我也没在意。同修说就是常人糖尿病的症状，我不承认它。可是身体越来越瘦，这样过了半个月，那时喝水都不解渴，心里火烧火燎，就得吃冰块缓解才能好受些。我知道也解决不了问题呀，时好时坏的。这事发生之后，我想回母亲家待几天，多学学法。可邪恶利用母亲来干扰我，他找常人到家里唠家常，一唠半天。我很反感，就和母亲吵架，与她争斗。那时我的心性很差，也没认清是邪恶干扰。这些年与母亲之间有怨恨心，始终去不掉。我也很困惑，这也是一大漏吧。同修和我切磋说，你得向内找。我想，我是得向内找找了。我找到了色欲心、妒忌心、显示心、怨恨心、争斗心、不愿让人说的心、看不上别人、求名的心，还有利益心，一大堆执着心。我怎么修得这么差呢？这些年都修什么了？光做事，没修自己。从现在开始，我得归正了。我想必须多学法，才能归正自己。在母亲家住了四五天，也是时好时坏。有一天，姐姐说我犯糊涂了，说的话他们谁也听不懂，手也哆嗦了，脚也不好使了，把他们吓坏了，把我送医院去了。医生检查说是糖尿病，血糖高的已经达到测试仪器的极限了，最后是多高也测不出来了。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失禁，把家人可吓坏了，孩子也吓哭了。等我醒来时一看，周围围着一圈的同修，还有外地同修也来了。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我……打住！我就在心里求师父救我，一遍一遍地求师父救我，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同修叫我的名字喊了半天，我睁眼看看又闭上眼睛，心里求师父，师父， 我把我身体都交给您了，去留您说了算，就又昏过去了。那时处于昏迷状态，同修拿来了 MP3 塞进我耳朵里，让我听师父的讲法。姐姐护理我，她没有修炼，但她支持大法。这样一天一宿，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醒过来了。听说当晚医院走廊里站了不少同修，都为我发正念，真是感谢师父从死亡线上把我抢救回来了。我跟姐姐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出院，我不能往身体里灌毒，师父还得给我清理。那时我的胳膊手都是肿的，姐姐说，你儿子也不能同意啊，不用管他，我说了算。他说今天还是周日，也办不了手续，主治医生也回家了，等周一再说吧。我商量姐姐，在这儿住一天得多少钱啊，你去跟大夫说，咱们是自费的。姐姐同意了。中午同修给送来吃的是甜食，我吃完之后，大夫来给我测血糖，说高的又什么也测不出来了。他很生气地对我说，你中午吃什么了？我告诉他，我吃甜豆包了。他说，就我这样的还想出院，不可能的。儿子媳妇也过来了，说我不配合，不听话。我说我也不是嘴馋，是为了填饱肚子。我心想，你们谁也说了不算，我就在心里求师父，我就要出院。后来我又与姐姐商量，帮我办出院。这时有个常人说，这里也不是人待的地方，能办出院赶紧办出院。这也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呢。姐姐说可也是，就去找大夫协商，后来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后，同修直接把我接到他家。同修一个人住，在生活上很方便。到了他家，他让我先冲个澡。我说，那你帮我拿个凳子。他说他家没有。当时我的腿是麻的，我怕站不住。他这么说，我想也是让我突破。我又说，你能帮我搓后背吗？我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他又说，自己搓，能够到哪儿算哪儿。那我就自己搓。我心里特别高兴，谢谢同修让我自己突破。当时我洗完澡出去一看，我肿的地方全消了。我喊同修过来看，我肿的全消了，他也高兴，是师父帮我拿掉了，谢谢师父。我在同修家住的时候，我们每天至少学三讲转法轮，还有各地讲法。五套功法每天练两遍，同修说我变化挺大，一天比一天精神。在同修家住了七天，通过大量的学法练功，我体力恢复差不多了，我就又回到了我打工的地方，按部就班地做着我每天应该做的事。虽然不承认病业的假象，但当口干的时候，就得大量的喝水。不喝都不行，喝完水就上厕所。也许是太执着自己这肉身，我这个人平时还挺爱美的，无论是谁看见我说，你怎么这么瘦呢？越不爱听说我瘦，他们越说我瘦。我也着急改变这种状态。我每天早晨起床，先去照镜子，观察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今天胖点没，明天胖点没。后来都成执着了，后来头发也掉得剩不点了，我也不敢梳头了，一梳头一把一把的掉，干脆就不梳了，澡也不敢洗了，不敢面对自己的身体，这就是为了去我的爱美之心。有一天，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说，好的留下，坏的去掉，选自转法轮，我就拿起梳子，边梳边说，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从那以后就不掉了。我的眼睛看东西也看不清了，看书很吃力。那时的心情已到了低谷。同修说， 把心放下吧，什么胖瘦的，不去执着它。说是容易，人在难中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不容易也得放啊。我就多学法，心性提高了，心也放下了，在不知不觉中，身体恢复得比较正常了，体重也增加了十多斤，头发也长出来了，眼睛视力也在渐渐地恢复。我想，我就信师信法，师父给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这个过程中磨了我一年的心，太漫长了。在这里，我想告诉同修，在过病业关时，要100%的信师信法，不打折扣，全都能闯过去。在这里，我还要谢谢帮助我的同修，让我们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用强大的正念让同修的主意识回归，作者四川大法弟子。今年7月19号晚上，我们小区的 A 同修在出现半年的病业假象后，瘦得皮包骨的他突然出现主意识迷糊消失，表现状态是面无表情，目光呆滞，谁也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还说胡话等。我们几位同修认为这是假象，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们一定能闯关的。我们知道只有师父，只有大法才能救他。 A 同修失忆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找了几位同修，叫大家帮 A 同修发正念。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同修有漏，能在大法中归正，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就把 A 送到西家，西事先不知情，但见到我们把 A 送到他家时，他什么都没说，就全力配合。可是不久，西的婆婆和妹夫也到了他家，面对突如其来的干扰，西没动心，承担了主人该承担的一切，还要给小孙子煮饭。后来他婆婆和妹夫小住了3天就回家了。 A 到西家的当天晚上胡话不断，面对失忆的同修，三位同修通宵达旦对着他发正念，大家都正念很强，信师信法，知道这是正邪大战。快到天亮时， A 才安静下来。第二天，同修握着 A 的手教他练功，同时还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A 不知道跟着念，仍然是呆呆的，什么都不知道。同修一遍一遍地反复耐心地教，同时还教他念谢谢师父救我，教他念发正念口诀等。 B 同修24小时全程陪同。我们又找来几个正念强的同修，每天与他一起集体学法。我们悟到正念强是要100%信师信法，什么也不想，不给难中的同修加任何负面思维，凡事不动心，保持平稳心态。大家在一起集中精力，加长时间发正念学法，晚上至少有2名同修陪同，让他不断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将师父的法打入他头脑中，只有师父大法才能救他。第三天， A 稍有了一些意识，知道在师父法像前跪拜叩首，知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们见状，心里感恩师父的救度，其中一个同修生起了欢喜心，不料被旧势力钻了空子， A 又开始说胡话。同修们赶快向内找，又是连夜发正念， A 的状态又好了一些，关心的同修来看望 A， 结果 A 又有了反复。后来我们谢绝了同修们的探望。师父说，坚持发正念，迫害不停，正念不止。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历时9天， A 同修最后清醒了，能学法练功了。我们觉得帮助病业中的同修清理空间场，发正念除恶，参与的同修不宜多，有5-6个就可以了。从 A 失忆到意识完全恢复正常的9个日夜，直接参与营救的3位同修正念非常强，也很辛苦，有3天几乎是通宵达旦，同修们没有任何怨言，精心照顾， 洗食、洗尿、擦身，特别是 B 同修全力照顾他，喂饭，用脚夹住他睡觉，因为 A 意识不清，要乱动，有时又哭又闹，时不时尿尿就尿在内裤上、衣服上、床上。另外两名同修在 A 稍有点意识的时候，上午就出去讲真相，回来马上又投入了营救。三个同修中有一个是本地的协调人，他就更忙了，他要带好刚得法不到一年的丈夫，每天都带他出去讲真相救人，协调好本市修炼上的事情，自己还承担做真相资料的项目，每天带很多真相资料出去救人，回来后立即投入照顾 A 同修的方方面面，直到 A 同修清醒。15天后 AB 同修回到自己的小区，稍调整几天后， A 同修又开始了做资料、讲真相、打语音电话救人了，还开车和 B 同修去帮助另外的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同修 A 闯过这一关，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慈悲，是同修整体正念的力量，谢谢师父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丝一念都要正。作者陕西大法弟子，选自明慧网2017年12月7日。2017年6月1日傍晚，我走到舞场边，看到好多人都在舞场跳舞，我也就跟着乐声晃了起来。这时同修拍了我一巴掌说，走，跳这干啥呢？看见啥你不要说他好，你一说他好他就会上来干扰你。我一笑就回家了。晚上练动功时右腿有点疼，感觉不舒服，我也没有管他。零点发正念时，我也没有想起清除右腿痛的事。早上起床后右腿酸痛酸痛的，我以为是夜里向右边睡的时间长压的，也没有管他。到下午站着右腿都不舒服，一走就痛，到了晚上练完动功上床打坐时，腿痛的怎么也盘不上来，身体还发冷，大拇脚趾像抽风筒一样呼呼向身上发冷气，冷得我打颤。我盖上被子又用衣服将右脚包上，还感到身体往一块缩，难过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抬头看见师父的法相啊，师父在我身边，我才想起了发正念清除邪恶和外来的干扰。我告诉旧势力，我有漏，你们也没有权利管我，我的一切师父说了算，腿痛抽都是假象，那不是我，你们自己去痛吧，师父救我。这时我好像慢慢平静下来了。发完零点正念时我睡着了，早上醒来腿不抽，痛也好多了，这时我应该继续发正念，把邪魔清除干净，可是我没有做，我就干活去了。午饭后我到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路上腿又痛起来了，越走越痛，走到楼梯跟前右腿见痛得厉害，我叫同修下楼把我拉上去。学法的人还没到齐，我坐那儿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告诉大家，不管怎么难受千万要坚持来听课，只要你走进课堂，你什么症状都没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跟大家说，你觉着病得怎么难过，希望你都坚持来。法难得，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师父这一段法进一步提醒我，在观难面前不能退缩，一定要以法为师，向内找自己的不足，继续过关，用坚强的毅力战胜它。正念发后集体学法开始，我集中精力学法，忘记了一切，不知道什么时候腿双盘上来了。两点学法到五点结束时，腿放下来不痛了，好了，全身感觉都没有了。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只要你走进课堂，你什么症状都没了，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师父的话句句是真金，就是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说的千真万确，我这次遇到麻烦可真是自己心不正造成的，今后我要好好学法，按照法的标准修炼自己，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不能离开法轮大法这个法，这样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在修炼路上前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注意面对病业假象时的两个误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4日。最近当地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就如何正念对待的问题写出来两个误区与同修交流。一是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消息很快在同修中传开，很多人都去看望，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很多都是负面思维认识，造成同修心里很烦恼，病业假象加重。二是同修出现病业假象，知道的同修很多说，我来帮你，意思就是我这方面比你修得好，我比你强，这种心态就是隐蔽非常深的妒忌心，还有证实自我的心。其实同修有师父在管，真正帮助同修的是师父和大法。就自己对法的认识，在对待病业假象问题上要摆正基点。我到同修家去是跟同修一起修炼的，我看到的不正确状态都有我自己要修炼的因素在，修自己归正自己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修，而不是把自己摆在其外，只是认为我来帮助你的。如果基点不正，很多同修因为同修出现病业假象而被带动，动了人心不归正，病业假象就会被拖很久，造成损失，这不是给师父添乱吗？这不是给自己设置升华的障碍吗？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